悠悠五千载，中原大地就像一个大戏台，幕起幕落，朝代更迭，谁能够洞穿令人痴醉的情节，看见冥冥中贯穿整台大戏的主线。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中华上下五千年，
听众朋友们，欢迎重游中华上下五千年，我是安妮。
我是陈刚。
上一次我们说到，楚国想称霸中原，晋国的公子重耳回到晋国，就是晋文公。在晋文公的整顿下，晋国开始强大起来。晋文公年轻时就好学不倦，17岁曾结交五个贤士，在国外逃亡19年，经历过各种艰难险阻，积累了丰富的治国治民经验，终于在62岁时返回晋国，荣登君主宝座。回国后，他举贤任能，修明政务，施惠百姓，奖惩分明，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改革政策，成为世代公认的圣贤君王。这样就是政治清平，人民安乐，国库充盈，晋国大治打下了开创霸业的基础。
虽然晋文公也曾经犯有两个严重的错误，但他都能知错必改，有错必纠。一个是在他逃亡的途中，他迷恋上了在齐国娶的女子，而贪图安乐，竟忘记重任，放弃理想，不再奋发向前。他的妻子和随从、自己的舅父用计灌醉他，抱他上车，离开了齐国。醒后他知道中计，想要杀死随从。不过当他认识到随从们用计使他离开齐国是正确的做法时，他终于没有杀死舅父，而与随从们一起前行了。另一个是他返回晋国后，他奖赏与他同舟共济的有功之臣时，忘记了介子推。但晋文公认识到未能及时给介子推行赏之时，便派人到处去寻找介子推。当他听说介子推已进入绵上山时，他便下令把整座山作为介推田封给了介子推，并改绵上山为介山。这些做法都征得了民心，巩固了他的统治地位。
鲁僖公23年，公元前635年，周王室发生了王子带之乱，周襄王到郑国四地避难，并派人到秦晋求援。晋文公君臣认为这是获得秦王的绝好机会，于是辞掉秦师，出兵杀王子带，并护送襄王回国。襄王为了酬谢文公的功劳，赐他杨凡、温、元、攒毛四夷，晋于是拾起南阳，提高了晋在中原诸侯中的威望。
在晋文公即位时，宋襄公已经死去两年。当时不仅鲁、郑、宋等国都屈服于楚，甚至像中衰后的齐国也受到楚国的威胁。 晋文公要想称霸中原，首先必须转其矛头指向楚国。鲁僖公27年，公元前633年，楚国为宋，宋向晋告急。晋大夫先轸对文公说：“及师救患，取威定霸，于是乎在矣。”及师是指文公出王过宋时曾受过宋军的厚赠。胡姜也对文公说：“楚使得曹而新婚于魏，若伐曹魏，楚必救之，则齐宋免矣。”文公听从此言，便把晋国旧有的二军扩充为三军，先去讨伐楚的盟国曹魏，并将侵占的曹魏之田给了宋国，又叫宋国录取齐秦的救援。楚遣使到晋国，表示愿意解除对宋的围困，但要晋军同时退出曹魏，而晋人私下向曹魏许诺撤兵，使曹魏背楚从晋。晋国又拘留楚国的来使，以激怒楚。于是在鲁僖公28年，公元前632年，晋国联合了齐、秦、宋，出兵车700乘，与楚国大战于城濮，今天的山东范县临濮集。战争开始时，楚军占优势，晋军为了争取主动，退三舍，即去90里处驻扎下来，但楚军主帅坚持开战，楚众遇旨，士气不甚旺盛。在战争中，晋军的下军副将虚臣选择楚军力量薄弱的右军陈蔡两国攻击，晋的中军与上军则集中力量打击楚的下军，因而打败了楚军的左右两翼，取得了战争的胜利。这次战役历史上称城濮之战，是春秋前期最大的一次战争，使楚国在扩张中第一次遭到沉重打击，有力地制止了楚国的北上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《中华上下5000年》。晋文公打退了敌族，保护了王室，又打击了北侵的楚国，再一次缓和了紧张局势。城濮之战后，诸侯伏晋，晋文公就在建土同齐、鲁、宋、魏等7国之君结盟。这次会盟中，周襄王也被召来参加，并册命晋文公为侯伯，从此晋国也就正式确立了霸主地位。
原来晋国地处偏僻，与他国很少交往，春秋以后才不断的攻伐戎狄和同姓。晋司马女叔侯说：“虞、果、交、华、霍、杨、韩、魏都是姓姬的。”晋国才这么大，如果不侵占小国，那能得到什么呢？晋国的霸业自文公以下，就是在不断摧毁邦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。公元前635年， 晋文公平定了王子带之乱后，周襄王赐杨凡、温、元、篡毛之田，表现得最为明显。晋文公接收杨凡时，杨人不服。晋国的一贯做法是将全部被征服的民众降为野人，被征服地沦为邑，不承认其人民的国人身份，并摧毁齐国的统治阶级。因为杨人是夏商的后人，不是普通的邑民，按照过去的礼法，晋国本该维护他们的存在才对。然而晋文公还是赶走他们，占有他们的土地。由此可见，晋文公以后虽仍维持着霸主盟会的虚表，然而齐桓公以来的所谓霸主精神已经丧失，更不用说以往的以仁德服天下的大道。这种弱肉强食的方式已为人们公开承认了。
公元前541年，晋楚会盟，鲁伐吕，妇人告于会，楚要杀鲁国使者，赵鞅为盟主，正式宣布会盟共存精神的结束，代之而起的是名正言顺的残杀征伐。于是战国时代的兼并战争即将来临。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中华上下五千年，是由新源供稿、陈刚和安妮主持的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希望与您在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。